由此可见，唯独依照广大中轨，将明年与圣意的无垢观察量二力平等，圆融的智慧火，才能将二取所知的甘心焚毁无余，从而安住于离边等性质法界中。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要依靠广大中轨，把明年和圣意的将无垢观察量的进行观察，然后就是说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呢，产生一个平等圆融的智慧火，通过这种智慧火就可以把二取所知的甘心焚毁无余。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就存在这个就说是这个能取和所取，有能取和所取，那么这个能取和所取比喻成干柴一样。那么真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二取消亡呢？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二取的干柴焚尽呢？就必须要产生智慧火。那么这个智慧火从何而来？就跟他们讲，唯独依照广大中轨，那么就是说把明年和圣意的无垢观察二量达到一个平等圆融，这个时候呢，就智慧火就慢慢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呢，就逐渐能够烧尽这个二取的甘心，把这个二取的甘心烧毁之后呢，安住于离边等性的法界中，这个就是就相当于初地菩萨的境界。初地菩萨呢，他就在入地根本会定的时候呢，是根本没有二取的，他就完全能够安住在离边的等性的法界当中。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只不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啊习气完全彻底灭尽是在佛地，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初地二地等等入根本慧地境界当中呢，他是可以安住在离二取的这样一种殊胜法界当中的。正像宣布与碎电摩擦生火，最终他们二者本身也被烧尽一样，以二地圆融一味的智慧火，最后也会焚烧分开，单着二地的分别，进而真正安住在不偏堕陷空任何一方，远离一切所缘之边的法界中。就好像宣布和碎电如果同时具备了，而且宣布和碎电就是通过长时间的摩擦，然后它最终开始生火了。生火之后呢，像通过这样一种最初的这个升起的这个火，逐渐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碎木和碎电二者同时也烧毁，可以把这样碎木和碎电同时烧毁。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通过首先我们了知道这个是世俗地这个圣意地，然后世俗地和圣意地轮番观察世俗地和圣意地呢，实际上就是在摩擦碎木和碎电，然后就说是这个二地圆融的时候呢，就相当于碎木和碎电摩擦到一定程度开始生火一样。所以说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世俗地和圣意地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开始圆融了，开始圆融之后的这个时候，就智慧火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同时升起来。那么这个二地圆融的智慧火升起来之后呢，逐渐它的力量就会增长，就好像这个火最初是个一点点的火星，那么慢慢就是说它可以就着旺一样。所以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地圆融的智慧也逐渐的这样一种炽盛起来，所以它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大了。力量越来越大之后呢，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不共的功效，开始把这样一种能取和所取啊，把这样一种分开二地的分别念呢，全部都已经完全的这样一种这个泯灭了，就最后就可以真正安住在不偏堕显现也不偏堕空的任何一方，显现和空的这样一种这个任何一方都不偏堕，就安住在远离一切所缘之边的法界当中，这就是真正的现证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呢，前面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说，对于世俗地和圣意地轮番观察，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呢，有的时候是偏在一边的，要不然就偏在世俗地这一边，要不然就偏在圣意地这一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要必须要把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就二者轮番的观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世俗地和圣意地，像实际上就是说是一本体的一凡体啊，一凡体，实际上最后连这个一凡体的这个分别也必须要泯灭。那么世俗地它的本性是圣意地，圣意地它的显现是世俗地，像这样的话把这个持续把这样一种这个细论逐渐泯灭，最后时候就产生一种二地圆融的一种智慧。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所谓的二地圆融的智慧呢，就是说内心当中真正开始和法界有一点相应的，这个时候呢就对于空性真正有一点这个了知的它的这个实际意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字句上词句上讲啊，叫二地圆融一味的智慧，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叫不偏堕陷空一边的这种智慧，最后圆这样用法在在的这个串习在在的安住的话，那么就可以就是安住在远离一切所缘之边的法界了。波罗奢颂中云，一旦有为无为黑白法，以智慧悉承许不得时，于世间界屈指智慧度，犹如虚空丝毫立不住。那么在这个奢颂当中呢，是讲到了这个修行一旦有为法和无为法，黑法和白法，黑法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嘛，像这样或者就是说是相应的恶业的这一法，白法就是指一诸善法之类的。 以智慧析，那么通过智慧去分析有为法和无为法，通过智慧去分析所谓的罪业和这个善业的时候呢，实际上程序啊就得不到它的本体。观察有为法的时候呢，有为法的本体也得不到；观察无为法的时候，无为法的本体也得不到；观察罪业的时候呢，罪业本空；观察善业的时候，善业本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智慧分析的时候呢，连微尘许啊都得不到它的本体的。与世间界去治智慧度，从世间界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人已经去治了智慧度的行列当中。他因为通过观察分析一切都不所得的时候呢，他已经入到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犹如虚空丝毫于不住，那么好像虚空什么都不住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人的智慧呢，他也犹如虚空一样，什么都不住，什么都不单着，没有任何法可以单着的。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所缘，他的所缘法的就是一切的有为无为啊，黑法白法或者现啊空啊等等，现法就是他们的所缘境。那么如果这些所缘境全部都是丝毫也不得的时候呢，所缘境这个单着于熄灭，人境的这样一种执着就熄灭，这儿的之间是就是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所以如果有了所取，他就会有人取。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外面的一切万法被分析成空的时候呢，这个是自己的人取方面也自然就熄灭了，所以说最后就会安住在有虚空一样的一种丝毫不住的境界当中。又云：如是奉行明智之菩萨，断除贪执于众无贪行，如日离药灿然招人住，如烈火焚草木及森林，万法自性清净普清净，菩萨如若证悟智慧度，不得作者不远一切法，此乃般若度之殊胜行。那么在这受诵当中啊，是继续讲，如是奉行明智的菩萨。那么这个明智呢，就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这个明呢，就是讲他的这个断除的烦恼障，称之为明。那么智呢，就是讲断除的所知障，称之为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具有断除二障、具有殊胜明智的这个菩萨呢，断除贪执，他就是对于一切万法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执着。啊，没有实有的执着，所以说是断除贪执，于众无贪行。那么在上次的讲义当中，就是讲于众生呢无贪而行持。然后就我翻了一下这个这次的新译的这个这个新译的般若受诵呢，它的于众这两个字不明显的啊，就在宋词上面看不到，在《摩诃婆罗蜜多》的注释当中，好像对于这个于众方面的也是不太明显，可能是这个译本不一样嘛，有的时候这个藏文的译本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无贪而行持，或者说在于众生也可以无贪而行持。他的这个境界通过比喻来宣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日离耀灿然招人住。那么就这个太阳它显现在这个正午的时候呢，或者显现在天空的时候呢，它本来是就是说很明亮的，它后面呢就显现有个耀。那这个耀呢就说是这个罗侯罗啊，说平时就汉地讲天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这个太阳遇到耀的时候呢，它就完全把这个太阳遮住了，就好像在世间当中显现日食。啊，显现日食，显现日食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太阳的光明呢，它就显现不出来。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离耀，那么这个太阳离开了罗侯罗的这样一种障碍之后，重新又恢复灿然昭然而住的这个自信。那么菩萨的智慧也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被耀障住的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显现出来。比如说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都有这样一种智慧嘛。那后面呢，就是说是通过修习远离了这样一种去分别之后。相续当中的智慧也犹如太阳离耀一样超然沾染而住，这个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如烈火焚草木及森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草木和森林呢，有的时候就比喻成这样一种障碍啊，比喻成这样一种这个障碍烦恼啊，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说烦恼的这个愁林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比喻成障碍的。那么烈火焚烧草木和森林，就把这些烧得干干净净。啊，他的概念，所以说菩萨的智慧一产生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障碍，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完全被遣除掉了。这个方面就是从一个从断的这个角度，一个从证悟的角度，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万法自性清净普清净，那么如果有了这样智慧之后呢，他有个人了知一些万法的自性呢是清净普清净的。清净普清净，上次注释当中他讲了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清净。清净的就是离开烦恼障而清净的，普清净呢就是讲离开了所知障而普清净，就是讲从清净，清净普清净是从离开烦恼障和所知障两个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自性清净，或者前面这个清净呢，他就讲这个就是说这个本来清净，那普清净呢就是讲离垢清净。 本来清净就是说一切万法不管你认知不认知反正它就安住在本来清净的状态当中。普清净呢就是后面通过学到了智慧逐渐把这个障碍消尽之后呢离垢清净显现二清净的这个自性。所以说像这样就了知了一切万法的自性的清净普清净。菩萨如若证悟智慧度，那么这个菩萨如果证悟了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证悟了这样一种智慧度的话，不得作者不远一切法。他也不得作者也不愿一切法，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刚辅导过这个般若受颂嘛，般若受颂当中讲也是讲到了作者不可得，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所修的道不可得，也是这样的。所以此处说的不得作者不缘一切法，那么就是说作者呢实际上观察的是五蕴上面根本得不到一个所谓的作者，那么如果没有这样能修者呢，他也不可能有一个所修的佛法发心啊教授啊，像这样的法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不得作者也不缘一切法，此乃般若度之殊胜行，那么如果能够如是了知如是安住，这种就是般若度的殊胜行啊。在般若颂当中讲得很清楚，此境界唯一是远离四边细论个别自证智慧的行径而无法言表不可思议。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呢是离开啊远离四边细论的个别自证的一种行径，所以说通过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语言是无法言表的，通过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念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就它完全是你可以四边细论。平时我们讲的话，众生的所有的分别都包括在四边当中，有无是非，包括在有无是非的四边当中。所以说我们众生的凡夫的分别念只要一动，只要一动这个分别念肯定落入四边，不是要么是就有边，要么就是无边，要么就是亦有亦无，要么就是非有非无。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四边细论它是代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分别，一切众生的粗粗细细的分别。所以说乃至于我们乃至于我们在通过分别念去思考的时候，乃至于我们打坐通过分别念去在修法的时候呢，都还是在四边当中在转啊，在四边当中在转。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四边当中，前面我分析过这样一种四边的分别念，有些是有些呢是可以入道的，帮助我们入道的，有些呢是这个能够障道的，这个方面善和恶当然是有差别。但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必定都是四边细论当中。如果你不远离这四边细论，就没办法升起个别自证的智慧，没有办法升起个别自证的智慧，就没办法真正的去超越凡夫的行为，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境界是远离四边细论的个别自证的境界，它是无法言表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所抉择的这个万法必须要彻彻底底的抉择，一定要从设法乃至于一切自智乃至于如来藏的这个本性，如来藏的这样一个光明部分都要做抉择，都要了知这一切万法都是本性空的。从它的这样一种显现方面也必须要了知这个显现也是空性的，从它的空性方面也了知，空性也是空性的，所以它的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全部都不存在，是在觉得见的时候不能够有丝毫的马虎啊，在觉得见的时候就所有的法都必须要详尽的抉择，都要打破对他们执着。然后修的时候呢，此刻也是讲到了修的这样一种，也是讲到了这个修呢，它就说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像这样一种本体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还在可思议方面，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殊胜的正行。所以说真正的修的时候呢，它就是要把这样一种我们的分别念，我们前面再讲过，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分别念熄灭熄灭再熄灭，它不是说在累积累积再累积，就是我啊我在修，我在圆一个法，我在圆这个法，我得到一个什么，我看到个什么了，这个方面不是的。实际上就是说把你的分别念逐渐的熄灭，逐渐的熄灭，从有边熄灭到无边，然后这个逐渐的这个熄灭下来去之后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一旦分别念寂灭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去通达一个所谓的哦，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个别自证的行径。所以说只要有分别念的时候呢，不可能显现智慧，显现智慧肯定是完全熄灭分别念的状态当中啊，完全是这样的状态才可以真正的显现。这个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的修行的方向，修行的方向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方向。为什么我们要再去讲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如果你要修，你如果要修正行，这方面我们不是说你修前行啊你修这些修这样一种这个观察，或者修这样一种想满仁德，不是说这个。如果要真正要修中观的正行的话，实际上就是必须要熄灭分别啊，通过就是说是殊胜的这个智慧离四边的这个定解，逐渐把我们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熄灭掉。所以修行的过程也就是熄灭我们分别念的过程。环境中云，犹如空中的鸟迹，即能言说无法事，如是菩萨之诸地以一心境不可知。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实地环境实地品嘛，应该是在这个实地品或者有地方讲实地经当中，在这个实地经当中讲这个菩萨的这样一种植物园，犹如空中之鸟迹。空中的鸟迹，这个迹字呢，就是讲脚印的意思啊。鸟迹的迹是叫脚印。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鸟在空中飞的时候呢，它的脚印能够看得到吗？我们说在鸟在空中飞的时候，它的脚印是根本看不到的，找找不到的。那么如果你是个鸟，是在地上走，你肯定会摁下你的脚印的。但是如果飞在空中的时候呢，这个鸟的脚印极难言说，无法试，你看不到。那就是说，实际上也没办法言说，也没办法去指示哦，这不是一个鸟的脚印吗？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根本无法啊，就是去指示的。如是菩萨之诸地以意心境不可思议。同样的道理呢，菩萨的这样一种异地的实地，菩萨之诸地的境界呢，以意心境不可知，通过意识，通过心境，那是不可以了知的。我们怎么样去说这个是菩萨入定的根境界？这个是一地的境界，是二地的境界？凡夫人通过自己来讲，完全无法了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是说诸位圣者由获得法界明现境界的不同而逐步跨地，最终现前远离所有二障的法界。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诸位圣者由获得法界明现境界的不同，那么就是说圣者和圣者之间呢，和一地到二地之间呢，它也是对于这个法界的就是获得了法界明现境界的不同，就初地二地三地等等，就是说是它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明显不明显的差别啊。比如说初地菩萨，他说虽然证悟了这样一种无分别智慧，但是从和二地三地四地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个智慧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的。还就是说是有这个增长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是一地二地三地它有逐渐逐渐增长的过程，还有就是说逐渐逐渐圆满的过程。主要上次的讲义当中就是讲到明，然后就是说真和这样一种满，明真满，就是说明显不明显，逐渐有明显不明显的差别，还有这样一种增长不增长的差别，还有就是圆不圆满的差别。所以说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从我们现在能够了知的就是说角度来讲，大概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差别通过明显境界的不同而逐步跨地，最终呢是达到圆满的时候，是现前远离所有烦恼中所知上的法界自性。但是这样一种本体对凡夫人来讲是完全没办法通达的。怎么去通达？我们说这个是菩萨入根本慧的境界怎么怎么样，凡夫人是根本无法了知的。但是凡夫人无法了知，通过上帝的这个菩萨和通过佛地的智慧来讲，他可以了知这个菩萨他安住在哪个境界当中，他是可以知道的。这个是在变法法性论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什么朋友们有宣讲过的。诚如广大游物经中云：“生计离系光明无为法，无有获得甘露之妙法。纵与谁说，他也不了知，故当默然安住于人间。”这个广大游物经当中呢，就是讲到了佛陀他怎么样出生怎么样就说入胎呀，怎么样出生怎么样学习这样功巧，怎么样出家修行成佛等等，在广大游物广大游戏怎么样在世间当中做游戏的，像这样一种佛的传记，在这个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成佛的时候吧。成佛的时候就是宣讲了这个著名的颂词，就佛陀当他真正的开始最终开始证悟的时候，证悟了这个佛道的一刹那，他就很感叹的。他就说生计离系光明为法，无以获得甘露之妙法。那么所以佛陀说我已经获得犹如甘露一样的妙法。那么这样犹如甘露一样的妙法呢，具有五种特点：生计离系光明无为法。那么有这样五种特点。那么所谓的生呢，上次讲义当中就讲了这个所谓的生呢，就离开一些相状，离开一些相状呢是称之为生就是圣生的生字，像在离开一些相状的是叫做生。寂呢就是讲这个寂寂静呢，离开一些分别就叫做寂静不是分别你的状态，这个叫做寂静。离系呢就离开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这个系论边，这个方面叫离系。光明呢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种境界呢并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它也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光明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是离开一切系论，一方面就是说同时一个刹那之间可以通过他的智慧了知一切万法，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光明智。一般的人没有这样的光明智，一般的众生处于无明当中，所以没办法一个刹那当中了知很多法的，那个方面就是讲的一种光明智慧。第五个特点就是无为法这个是大无为法的自性不变化的，不变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在宝性论呢，在他空中在讲如来藏的这样自性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佛陀所证悟的这个法界，它是无为法，从它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来往前推。 往前推的时候，因为佛陀最后现证的法是无为法的自性，是无为法的自性，无为法的本体它就是不变化的，绝对不变，就叫无为法。所以说呢，你的果位所现前的智慧是无为法，那么往前推推到道位，你道位的这个智慧也应该是无为法。再往前推，推到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在凡夫人的智慧当中也是无为法。也就是说，现在任何一个恶劣的众生，再恶劣的众生，相续当中都具备这种无为法的智慧，都具备这种无为法智慧。所以现在就是说要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把这个障碍这种无为法智慧的课程，怎么样把它离开，怎么样把它这样课程消尽。实际上这个佛智是现成的啊，这个佛智在每一个人相续当中，每一个众生相中是现成而有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有障碍的缘故呢，它不显现出来。这个是我们叫发心啊，就开始就是说是啊，就说是有一个苏醒这个修道的种性嘛。如果你不修道，这样一种智慧是没办法就显现出来。所以首先呢，他要啊，首先他要苏醒一个修道种性啊。突然就有一天我们在轮回当中，以前也是这样的，突然就产生一个想要修法的心，想要皈依的心，这个方面就是最初的种性的苏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想要入道的一种种性的苏醒，开始逐渐逐渐，我们也许磕磕绊绊的在这个上面在走，也许在遇到很多障碍委员，他慢慢慢慢的就是相续当中，出离心开始升起来了，这个和法界是开始相应的，然后开始修菩提心啊，开始修空心会，这一步一步都是在扫除这样一种课程。啊，如来藏的这样一种无为法的这个智慧呢，无时无刻不在就是说起作用，啊，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所以说他只不过以前我们的障碍很厚。障碍很厚的时候它显不出来，就像天空中的这个太阳呢，天空上太阳它就是横死在天空当中，但是就是说云层很厚的时候呢，好像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光明一样。那么就是说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个地方它就那个云层比较薄，有一个地方的云层比较薄，这个太阳好像我们就它的这个光线呢，它就好像就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点点，就好像有的就是说有一点要显现出来的样子了，就感觉一点热度的有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无始轮回当中呢，它可以说很死，它的这个障碍都是很厚的。那么就在这一世当中，就在这段时间当中，这个障碍就薄了一点，如来藏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智慧呢，就我们好像就能够体验到一点点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要修道了。就开始想要修道了。这个从这儿开始啊，如果就是说你的因缘比较这个深厚的话，就遇到上师善知识啊，遇到道场，遇到这个正法，逐渐逐渐开始展开文殊修的修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在啊，就说对于这个靠近如来藏智慧方面，逐渐逐渐在迈进了。这个方面就是用无为法。所以像这种无为法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正通达了这样一种佛陀所证悟的是无为法，再往前推出了道位是无为法，在这个机位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也是无为法。啊，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就具有如来藏，我们就具有和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智慧啊，一模一样的智慧。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障碍扫除掉。所以说如果了知了这个自性了之后呢，上根立志的人他会非常精进，会非常精进。为什么？因为这个课程它是可以被远离掉的啊，课程是可以被远离掉的。所以如果我越精进，我越如法的话，我就说现前这个光明，现前光明的这个时间也就越短，就能够越早的利益众生。所以如果你越懈怠，虽然你具有智慧，你越懈怠，但是他的这个从法性的角度来讲，越懈怠你的这个障碍越深，虽然有智慧，但是你还是要流转，还是要流转。像宝性论当中讲的比喻嘛，讲的比喻也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王子呢，一个王子他就是说是他的口袋里他的这个衣角当中有一颗如意珠，但是他就带着这个如意珠到处流浪，到处去祈祷啊，到处去乞讨，没有办法过上好生活。但是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带着这个宝贝在流转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相信当中有这么清净的这个佛智，但是就是你懈怠了，你懈怠了，你去追求世间五欲了，像这样的话，就你是带着这个如来藏在流转，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啊，就非常可惜。所以不管怎么，现在已经有了啊，就把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显现出来的窍诀。这个窍诀实际上我们已经掌握了，从最下面的这样一种入道的窍诀，到最后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窍诀，及其大圆满的窍诀都有了。有了之后呢，就是说好好去抉择它，把这样一种这个窍诀抉择得很清净，然后就随时随地去串习它。像这样的话，如来这种光明肯定会很快显现出来的。就这个无为法方面呢，如果了知了，对我们修道非常有利益。无以获得甘露妙法，佛陀说我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甘露一样的妙法了。众以随说他也不了知，但是呢，是鉴于众生的根性太下劣了。佛陀他是佛陀是经历了三个无数劫，累积资粮啊，修行正法，最后才现证的。所以现在要给众生宣讲这种生寂离系光明无为法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的境界， 啊，他也不了知，谁都没办法了知的，故当默然安住于林间。所以说佛陀说呢，我应该默然安住于林间，我自己享受这种涅槃，啊，自己享受这样涅槃的妙乐。像这样就不想传法，但是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就说是梵天第四啊三次请佛转法轮，三次请佛转法轮之后呢，佛陀才最后就说是这个答应到如意院，首先是给五比丘讲法，然后逐渐逐渐就把这个法印就是展开了，而且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也是很善巧，逐渐逐渐就说让众生成熟根性的方式的了知，因为佛陀首先证悟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么离系完全圆满的法界给众生宣讲，没有人能够接受。所以说他就是从逐渐啊让众生的根性成熟，首先讲四谛法轮，啊四谛法轮讲完之后呢，让逐渐逐渐讲这个菩萨道，然后讲这样一种无相法轮，讲空性，空性讲完之后再讲出来这样无为法，他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讲的，是他是逐渐逐渐能够让众生的相续得以成熟的这种方式的进行功力的。所以后面呢就是说是众生根性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能够了知这个实相，我实相原来是这样一种生寂离系光明无为法的自信的状态，现在就可以知道了。归纳而言，要明确了解修行三世诸佛菩萨之来源的智慧波罗蜜智慧波罗蜜多的方法，即在佛地凡夫时，先以闻思断除真意，在唯一平等安住与正理引发的殊胜定解中。归纳而言呢，要明确了解啊，要我们要修行三世诸佛菩萨来源的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说是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它是这个就是说是三世佛母嘛，啊，三世佛母，像这样的话就或者就是讲四圣的众母，啊，就是说佛也是通过智慧波罗蜜多而生的，菩萨呢也是因为证悟了智慧波罗蜜多而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要修行这样智慧波罗蜜多，就是在凡佛地凡夫的时候，首先你闻思断除真意，这个摩诃那么提已讲了很多次了，对吧？今天这堂课当中前面也是讲过的，这个地方又在讲，首先要通过闻思来断除真意，首先通过听闻和思维来断除这个真意，在唯一平等安住于正理引发的殊胜定解中。那么这个真意呢，意思就是说不必要的一种分别念，和实相不相合的分别念就叫真意，那就叫真意，就是说这个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认为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本来没有，你认为有，这个叫做真意，有种增加的嘛。法界的本性本来是一切无所缘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一切无缘的法界当中呢，增益出很多，增加出很多这样一种觉得它有啊无啊是啊非啊等等，觉得很多很多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这个很多观点都是最终来讲都是需要剥离掉的，都是需要远离的。所以说我们首先通过闻思的方式来断除真意，在唯一的平等安住与正理引发的顺利当中去串习，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这个可以证悟智慧波罗蜜多，然后就可以成菩萨成佛。如是二谛的安立并不是各自派别的观点，而是大乘共同的通取大道，因为除了承认诸法自性空，明言万法唯心造这一点外，否认一切他因。那么这个明言谛和圣意谛的安立的方式并不是各自派别的观点，是唯一的是中观派的观点呢，唯一是唯识派的观点呢，不是各自中派的观点，而是大乘共同的通取大道，整个大乘它必须都要通过二谛来建立的。因为就整个大乘呢，除了承认诸法自性空这个圣意谛和明言万法唯心造这个世俗谛这一点之外呢，是否认一切他因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大乘。关于此理，楞伽经中云：无始心熏染，心如影像般众现外境相，如实见境无。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就此记说明外境不存在，唯识之理。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外境不存在的，外境是不存在，唯有实存在啊，外境不存在，唯有实存在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无始心熏染，心如影像般。那么就无始以来，我们的心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熏染，或者心它作为种子可以熏染，或者说我们的心作为一种所熏被其他的种子所熏染，都可以理解。就无始以来，就说是这个心造业熏染这样法界，心如明镜般出现外境相。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心中，虽然犹如镜中显现影像一样，显现很多很多的外境，就是说这个镜子镜子在这个镜面当中，它可以显现很多的这样的影像。那么众现外境相，就是说山河大地很多影像可以在镜子当中显现。但是在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外境在镜子当中是根本不存在丝毫自性的。所以说我们的心中虽然也显现很多外境的影像，如实见境无，但是真的观察的时候也可以了知，可以见到所谓的外境也根本不存在，除了心识之外呢，没有一个所谓的实在的外境。这个基颂已经说明了外境是不存在的， 唯识存在啊，唯识之理就是说啊，只有心识存在的道理。又云于说数取去相续缘啊，心相续运缘成自性自在作，我说为是心。于说呢，就是讲了其他的有一些内外的宗派们，其他有些内外宗派，就是除了这个唯心所造的这个作者之外，其他有些宗派说啊，这个就说是于说数取去相续缘运成自性自在作，这个作字后面这个作字呢，就是讲作者的意思啊，作者。那么其他说这些是作者。我说为是心，佛说呢，佛陀在涅槃经当中讲，我说呢，这都不是作者，唯有心才是万法的作者。那么这些所谓的速取序啊，是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宗派他认为这个速取序就是这个人我，这个我呢就是一切万法的作者啊，就是他认为我是一切万法的作者，有这样案例的。相续呢，就是说有一些宗派他认为相续是作者，有一个实有的法叫相续，那相续就是一切万法的作者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以相续为作者。运啊，就是运为作者，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五运啊，就是一切万法的作者，这方面也以运为作者的。还有一种后面就是缘，有些人认为呢是缘是作者，因缘是作者啊，就有一种实有的法叫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是一种作者，像这样的话以缘为作者的。还有就是讲尘啊，就讲微尘是作者啊，圣人外道还认为这微尘是作者。还有一种自性是作者，自性呢就是讲数论外道的主物啊，速顿外道的主物，这个自性嘛，像这样的话，三德平衡状是名为主物，这个叫做自性，他认为自性显现的万法。还有一个呢，自在就是讲大自在天啊，在智慧品当中讲大自在天是作者，大自在天他就可以次第次第造一些万法，后面这个作就是作者的意思。于是说这些是作者，我说为是心，佛陀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作者，就是我说呢，真正的作者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才是一些万法的作者。这一说明确的指出了万物唯有其余作者，唯一是心所造啊，就是这个颂词当中明确，佛陀明确指出了一切的万物实际上没有其他作者的，唯一呢就是心作为作者。按照后面的观点，具有形形色色显现的这个无始无终的三有轮回，并非是无因无缘自然产生的，而能作为此因啊、而能作为此因的根本不是外道所许的时间、成自在天、我等其他作者，而唯一是由自心所出生的。仅仅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内道佛教大乘中轨容易分歧。按照后面的观点，这个所谓后面就是讲这个心所造万法，按照佛陀所讲的这个观点来讲呢，具有形形色色的这个无始无终的三有轮回，并不是无因无缘自然产生的。那么现在我们这样一种世间呢，它是具有形形色色这个特点的，那么这个无始无终显现的三有轮回绝对不可能是无因无缘自然产生，那么如果是无因无缘可以产生的话，它就会产生常有常无的过失，而是在入中论当中破无因派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无因的话，这个轮回世间呢就不无可取，有可取故呢应该是知道是有因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一句以上呢，啊，这一句以上并非是无因无缘自然产生，这一句以上是破无因啊，破无因。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对于一些万法的程序方面呢，有些人认为是无因生的啊，无因生啊，这一句的破无因啊，这一三有轮回并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下面这一段是破非因啊，就是说这一段呢，就是说下面这一段就是说程序有因生，但是他所程序的因是错误的啊，破非因。破非因呢，就而能作为此因者啊，虽然有因呢，根本不是外道所许的这些时间呢啊，时间实有的时间作为这个显现万法的因，实有的微尘自在天，我等其他作者，这个破非因，这个以上是破非因，这个不是这样一种。那么说说正因啊，第三个是说正因，真正的这种一切世界的正因是怎么样的？而唯一是由自心所出生，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正因。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世间呢？啊，就实际上是唯一是自心所出生，唯一是由识所变现，自心所出生的，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正因。仅仅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内道佛教大乘中轨无有分歧。那么从这一点来讲，所有的内道的佛教大乘中轨是没有分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把所有世俗地的观点全部包括进去了。就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现象啊，这个大家面前的现象，这个是不是无因生，把无因破掉了，然后不是非因，把这个非因破掉了，然后把这一切都是就唯识所现的，唯识所现，把这个讲完之后呢，整个世俗的这个法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已经比较圆满的讲完了，说整个内道大乘都程序这一种心识生万法。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认为，那么月称菩萨在入住论当中破了为实，那么月称菩萨承不承认世俗地当中的法是为实所现的？下面为了打破这个疑惑呢，引用一个月称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的校正，也是引用入住论的校正呢，说明月称菩萨在名言当中也可以承认为实，只不过呢，在入住论当中没有广大的去建立而已，没有广大的去建立。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承不承认呢，也可以承认。下面就讲月称菩萨也轻言，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由业生，心已断者业非有。月称菩萨在入中的第六品当中讲了有情世间和气世间的种种差别，但有情世间有很多差别，有六道众生，每一道众生也有很多差别，气世间当中也有很多差别，有显烈的很多差别，地狱的显现乃至于天宫的显现，这一方面的这个气世间的差别也有很多。那么这些差别是谁所造的呢？种种差别由心立，这很多的差别都是由心而立的啊，都是通过心而假立的啊。而且呢，就会引用教旨说，经说众生由业生，那么佛经当中讲一切众生是由业而产生的，那么业是从哪里产生的？业是由心而产生的，所以说心已断者业非有。那么如果你把心断掉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有业，那没有业呢就不会有众生啊，就可以断除轮回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虽然没有直接说呢啊，就这个这后面两句经说众生由业生，心已断者，但实际上就是众生由业生，那么业从哪里生？业是由心生。所以说进一步讲，如果你把心断掉之后呢，你业就不会有了。怎么样断心？实际上你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断除这样一种我执心也算是一种断心，或者彻底的通过修空性的断心也可以，反正就是这个心已断者业非有，这个业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月称菩萨也可以是承许为实，也是承许为实的。而且呢，在轻辩论式的一个注释当中啊，应该是在一个窍诀的中观宝论论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他也是说呢，连这个月称大菩萨呢，月称大论师，他在承许系中观的时候，在从修法的角度，从修法窍诀的角度来修的时候呢，也承许是一切万法是为识所现的啊，也是有这样的。如果月称菩萨没有讲过的话啊，轻辩论师作为这个大论师来讲，不可能随随便便说哦，月称菩萨说过这句话。也不可能说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前在提到的时候，在这个另外一个应承派的论师，就是这个寂天菩萨，寂天菩萨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是曾经破过为实。那么寂天菩萨他承不承认，就是说为实所现的名言当中是承许为实所现的啊，名言当中可以承认的。我们学入行论的时候呢，六度为心那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那六度为心，然后在讲这个地狱的时候呢，啊，这一切的友情啊，一切烧铁地谁造的？啊，唯有恶心造。那这个方就是讲的很清楚的，就是说地狱当中的这样一种很多的众生，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众生从哪里来的？啊，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妖怪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就是地狱的阎罗主呢，都是你的恶心所造的。那个方面把这个一切为实所现呢，讲的很清楚。啊，布施为心，持戒为心啊，这些像这样一种安忍为心的，这个智慧为心，像这样都是讲的。所以说名言的当中就是说寂天菩萨他也是从这个方面说调心很重要，心是一切万法的根本，如果你心调伏了一切调伏，如果你心不调伏万面不调伏，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名言当中呢，寂天菩萨也可以承许是为心的。假设谁说世间的这一切显现不是由自心所生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他的因是除心以外的他法。那么如果说谁说世间当中的一切显现不是自心所造，那你必须承许啊，这一切的因呢是除心以外的其他一个法。倘若如此，就以认可菩萨迦罗的心束缚或解脱轮回的一个其他因，这无疑已经坠入外道宗派里了。那么如果你不承许一切都是心所造，心束缚，心解脱，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因，除了心之外的其他因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认可的所谓的菩萨迦罗的心，它束缚是一个轮回当中的一个其他因，解脱轮回也是一个其他的因来解脱，所以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是已经坠入到外道的宗派当中了，这个不是内道的观点，是内和外啊，内道和外道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你的这个束缚和解脱是不是由心安立的，这个方面就说就是这个内和外当中的内，由心束缚由心解脱都是内和外当中的内心安立，内心安立的。那么如果你认为在内心之外有一个其他的法，这个就是外啊，就是外道，外道就是说从广义的外道来讲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说已经坠入外道的宗派理论呢？内和外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的。内道当中就是说一切都是心识，一切都是这样一种心识安立束缚也好，解脱也好，都是这样从有不开始的中观中到大圆满，都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果你现在不承许这个一个共因，你认为除了心之外有个其他因来束缚来解脱，实际上就不是内道了，要是外道了。所以无有其他作者，且外境不存在，唯是心之现象，这一观点也需要渐进而成。承许名言为唯识的此观点成立是大乘的终轨。所以说呢，这个很重要的缘故啊，没有其他的作者，这个是心作为作者，而且外境不存在，唯是心的自现，这个观点是需要渐进而成的。那是需要渐进而成，所以说需要渐进而成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真正最后要通达，要对一切唯识所现产生个定解的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要渐进而成。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认为外境存在的这种实执，那么这个实执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打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还是虽然就是说是道理上也学一些，但老是觉得还是有一点不踏实。还是觉得这个外境是不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无始以来认为外境存在的这个习气很深厚，很深厚的缘故呢，不能没办法一下子就对于这个唯识的这个广大的真理的产生一个定解。这个方面就要通过很多的比喻啊，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例子，很多的这个理论校正来进行安立，所以需要渐进而成的。程徐明年是唯识的这个观点成立是大乘的总轨，整个唯识中中观中都可以承许明年是唯识，所以说称之为大乘的总轨啊。今天讲的这个